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龙蛇蓝筹的频道。今天呢，是我们玉阳近期以来最后一次录了，对吧？
对，近期以来最后一次。
之后有什么事情？
之后我要去考公务员。
会花掉大概多久的时间？
大概
什么时候才会回来？
八月中左右就考完了。
八月中左右就考完
了。公务员真是一个不归路哎。
会吗？为什么？
你有没有听过老王乐队一首歌，叫什么“三年五年高普考”？
没有，我没听过。
就是这样，
不唱一下吗？
没有，没有，
没有。所以他里面在讲什么？
嗯，
为什么他是一个不归路？
那首歌我不知道啊，我知道他歌名大概这样子。
三年五年高普考，
就是基本上考公务员真的是很多人说要考，就是绝对不会是考一次两次，因为有些人就是。如果能够直接上第一次考就上的话，真的是努力读书，真是很努力读书，加上可能有一部分的运气。对，那有一些人可能努力读书，但是运气不是很好，可是又想要真的有一份公务员的工作，他就会考第二年、考第三年，因为没有什么限制，没有什么年龄限制啊，或是科系限制之类的，真的是会花掉很多时间。有些人考到30岁都在考，像我之前看到补习班那种考律师补习班，然后有那种白发苍苍老人在补习，哇。对，
就是很老了还要去考，
很老，大家看起来就是四五十岁，
哇，
对。
那他是有什么样的限制吗？为什么会考这么久还考不上？
主要是考的人很多，
嗯，
然后名额有限，
所以是看每次是看名额，
对，每次的名额
才能决定说就是你会不会上这样子。
对，像今年名额可能比较多，
嗯，
可是明年可能就可能直接砍掉一半，就谁少一半。他主要就是公务机关觉得需要多少人，然后就开多少名额。
所以今年算是
今年我要考的比较多一点，对，
嗯，
我觉得是个机会啦。
好啦，没关系，我等你三个月回来。
好，
好啦，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呢会比较严肃一些，因为我们前面两个主题其实讲了一个是 SCP 嘛，一个是鬼故事这个主题，还有叫软体这一块。
对
对，那这些主题是比较轻松一点在讲的。那今天的主题呢是哲学这样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呢其实就是会比较严肃一点吧，我觉得我们等一下也许有点会有点吵架。
嗯，是不会啦，我觉得就是讨论。
讨论啦，
对，
讨论，可能旁边人看我们像是在吵架一样。
对，就是听起来可能会是吵架，好像有点就是偏大声啊，或是好像有火药味出来啊，但是都没有，我们就是我们自己其实没感觉，
对，
没有感觉。
嗯，真的是这样。那对你来说你觉得哲学它是什么？
哲学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哲学就是一个可以提供人思考的一个方式的一个方向。那哲学我觉得就好像古希腊的哲学，就是用古希腊文直接翻译过来的话，其实叫做爱智慧。那我觉得这个词就是翻得很棒，因为它其实并不是一个确，就是确确就有一个范围的东西，它是没有范围的，
就是什么东西都可以说它是哲学的一部分。
对，
以前的时候，
对。那其实现在像我们读了大学读这些科系，有一些科系的英文名称也是叫什么，例如说叫什么物理哲学啊，那像是我们读社会科学院，它可能也是什么政治哲学，这种什么东西其实后面加上哲学两个字听起来不会太突兀，因为哲学其实就以前来说是包山包海，但现在我们觉得哲学好像是一个读完之后出来就是准备吃土的工作。你不是当教授去教人，然后去大家现在讲的误人子弟，然后不然就是你读完哲学之后出去照样是做那些不相关的工作。
我有点好奇你在哲学这一块，就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哲学这一块比较有兴趣的？
其实也是大学的时候啊，就是
大学的时候，
那个时候因为我是读政治系，
嗯，
那个时候有一堂课叫做政治学方法论，那它听起来很像就是好像学政治的各种东西，那其实它里面讨论的政治是各种哲学思想，它是用哲学思想去探讨政治这个东西。那其实我觉得哲学可以探讨很多，就是我们我觉得比较偏向现代的话会比较偏向社会科学的东西。
可是其实哲学在讨论的东西不是都很常走到一个比较极端的角度去讨论吗？去探讨。
对，其实我们现在的科技发达啊什么的，很多科技业的东西实验啊那些都是先预设一个极端的立场，然后去往那个方向去做实验的。
哦，
对，所以其实不管什么东西，我们要先预设一个立场的时候，我们都先往极端那个方向预设，然后再去探讨说，如果往这个极端走的话，会不会也是这个样子？那如果会是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他既然走到这个极端也是这个样子，那基本上他就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就会觉得哦，那它就是对的。
我对于哲学这个主题来说的话，我觉得它比较像是，因为它比较常往一个比较极端的路线去探讨嘛。
对，
就是反而会让我看来觉得说，哲学它就是平常你可能讨论一些事情啊，其实你心里都会有一个自己的答案，但是实际上可能像哲学一样走到一个比较极端的方式去讲的话，你可能会得出另外一个答案。所以哲学在我看来，它就是一种比较深入去探讨我们生活中的一些事情的一个方式嘛。那其实我自己对哲学这一块我有兴趣，我开始对哲学有兴趣是一个很奇怪的起头，也是在我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 Descartes 出现一篇文章，那篇文章是内容是 大概在讲说，就是有一个就是远剖跟他一个朋友，那个朋友是哲学系的，一起坐，我记得是坐高铁还是坐火车忘记了。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个中年妇人，就是有点要，就是有点要逼他们让座，可那中年妇人买的是站票，然后标题就写说，就是哲学系的学生如何用108字不带脏字的赶走那个中年妇人。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真的对哲学有一点点兴趣。因为其实可能比如说我如果碰到这样一样的事情的话，我可能就是就算你跟我讲说不带脏字，应该说你要我讲108字然后完全不带脏字，我觉得对我来说还真的有点困难。
我是觉得讨论我我是觉得这种东西跟哲学是比较没有相关的。
比较没有相关啦，可是就是我看到那个人是哲学系的时候，我就觉得
很强。
但我感觉这个超强，就是你能完全不带脏字的讲108字，然后把那个中年妇人就是讲到他自己知难而退，就觉得哇，这个真的哲学系到底是在研究什么的，这么厉害。不过感觉起来这感觉起来有点像辩论那一块的啦。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新闻标题就是比较，现在大家都知道嘛，新闻标题就是一定要造一个神。
对。
那今天刚好就是他是哲学系，如果今天他是物理系的，那就算他讲出一样的话，就标题就不会是，就标题就不会写说物理系的人如何用108字
不带脏字的，
除非物理系的那个人用什么物理原理啊，然后告诉他你不应该做，那就是不一样的事情。对
对，其实我在想到就是我们这一集要准备哲学的时候，其实我后来想一想，我后来发现就是跟我们前面录第一集第二集就是被讨厌勇气那一部分，我感觉好像还蛮相关的。
其实蛮像的，其实我们后来录的赛局理论，它要说是哲学的一部分其实也算，它其实也有相关。
哦，它也有相关。
也有，而且蛮大一部分的。因为其实哲学要说的话，我觉得以现在的观点来说，它比较偏向是给我们一个方向去思考。我们今天这样子思考，那我们就被局限在框框里面。可是如果我们学习了如何哲学系，就是哲学性的思考的话，我们可以突破框架，那它也是一个思考的出发点。那像我之前赛局理论有讲过，赛局理论其实也只是一个思考的出发点而已，它是一个好的出发点。那当你不知道怎么做抉择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方式去思考。
那我们先从哲学比较常见的一些例子来探讨看看吧。
可以啊。
对，那我们首先先探讨的例子就是电车难题这个例子。
对，
其实听众朋友可以就是一起跟着我们一起思考这个问题，我可以先把这个问题先讲过一次，大家可以先想过，想过之后再看看你们的答案是什么。那电车难题呢，这个例子其实它内容大概是在讲说，如果有五个无辜的人被绑在铁轨上面，然后你自己本身是一个列车的驾驶，然后你如果说按一下开关让铁轨转向的话，你会撞死一个人，但是你如果不按开关，你会撞死那五个人。
那一个人是被绑在铁轨上吗？
不是，他就是站在那
边，他就站在那边。
对，然后那五个人可能是五个工人在那边。如果说这样的话，你会选择按下那个开关去撞死那一个人，还是不按开关去撞死那五个人？
就是人命能不能够用数量来衡量的问题。
那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嗯，因为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比较知名度比较高的问题啦。那我之前听过的时候，我仔细思考过一次。那我个人是觉得我应该是不会按开关，因为我是觉得人命是不可衡量的。你不可以用什么像什么人家说什么杀人偿命啊，什么你杀一个人就是用一条命换，就好像以前汉谟拉比法典那个时候不就是
以牙还牙，
对，
以眼还眼。
对，那个时候的方式套到现在来，现在的 社会环境来想的话，大家会觉得很怪吧？就是如果我说我砍掉一个人的手，那我们刑罚是把那个人的手也砍断。那如果我今天很穷，我偷那个人的东西，我记得汉谟拉比法典也是，今天可能好像是一个人偷另外一个人的东西，那他就要把偷东西那只手砍断。那如果刑罚是这个样子的话，大家可以接受吗？如果不能的话，那为什么大家可以接受人命可以衡量这件事情？
所以你认为法官，我这样问好了，你能接受法律上面能判死刑这一件事情吗？
死刑它这个东西比较，我先讲我的结论啦。如果说有好的配套措施，因为现在大家都可能对于我说为什么不死刑啊，那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哦，杀人就是偿命嘛。可是有些人会觉得说，因为现在台湾的制度，就是那些被判无期徒刑的人好像没有受到他们应有的刑罚之类的。对，那其实就我自己个人认为，我也会觉得现在台湾的刑罚制度并没有很好的去惩罚那些人。所以要说我现在是不是判死刑，我觉得说我结论的话就是我不支持死刑。但是如果以现在台湾这个制度的话，他们真的是做了很多就是丧尽天良的事情，我觉得死了又何妨。
哦，我大概懂你的意思。可是也许他活着，就算在牢里面，他还是有一些
作用嘛？
作用，可能比如说劳动嘛。
对啊，有可能啊。但是就是他做的事情能不能赎他的罪？当然，如果说杀一个人能够赎罪的话，那好像把人命也价值化了。就好像我如果我今天在牢里面，我赚了1亿，那我就是可以赎掉我这个杀人的罪责。那我是不是就等于把这个人的价值弄成1亿这个金钱，
就是把它价值化了，
啊、把它价值化。
好，那我先把话题先扯回来，我们扯回来刚刚的这个例子，因为我也必须老实讲啊，我不知道我们等一下会不会开始辩论哈，因为这个例子里面，我自己个人是支持按下开关的。那我想要问一下，就是你刚刚有稍微解释过，就是你为什么不按这个开关？
对
对，那如果我换一个例子继续讲，如果说今天你不是这个列车司机，你是桥上的一个旁观者，然后你看到这台列车快要撞死那5个人了，这个时候你注意到你旁边有一个很胖很胖的人，你只要把他推下去就可以拯救那5个人，那你会把这个很胖很胖的人推下去吗？
我也不会。
也不会。
也不会。
对，为什么？
就像我刚刚说的啊，我不会因为他是5个人然后这边是1个人我就做出这个选择，因为我觉得人命不可衡量。
好，那我换另外一种方式跟你讲，为什么我跟你讲为什么我会支持按下开关？因为今天你是这样，就是我不要讲那个胖子那个例子，我先提前面那个例子，我为什么会按下开关？因为今天你已经知道，你按下开关会撞死一个，你不按开关你会撞5个人，所以不管是怎么样，你撞那一个人，或者你撞这5个人，你都要负起责任，因为你已经知道他们两边都有绑人了。所以我为什么会支持要按开关的原因是这样子。
因为责任比较小。
我不能讲说责任小不小，应该说不管按不按你都得负起这个责任。
是啊，可是问题就是这样子听起来的话，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我按开关的话，我只要负一条人命的责任，我不按开关我需要负5条人命的责任。
基本上你如果按下开关的话，你能拯救的是5个人。这是我的想法，你按开关你能拯救的是5个人。但是你不按开关你能拯救的是1个人。你说生命不能量化，我同意，但是就整体最大利益化来说，我个人会更偏向按下开关。
我把这个例子我举一个别的例子。如果今天你有一个超能力，你可以看到这个人这一生之中会杀几个人，那某一天你和你老婆一起生下一个小孩，当你抱起你的小孩之后，你看到你小孩头上面写的是10万人，你会当下把那个小孩掐死，还是你会觉得你要让那个小孩继续长大？
如果说我先假设这个能力他不会出现任何错误，
不会不会，
对，我先假设不会有任何错误。如果说他是绝对正确的，
对，
那我会
当下把他掐死，
当下把他掐死，
就因为就因为那10万人，
这是我的想法，因为我觉得算是有一点团体利益最大化的那种概念，这。我当然觉得我自己这样子想比较偏向有点功利主义了啦，就是比较在乎的是整体团体的利益最大化，这样子就是团体利益，那当然我们就变成要牺牲少数的人。其实这个问题可以延伸出很多，不然我再换一个方式问你好了， 今天一辆电车不按你不按开关会执行，但是执行是更不道德的事情。你按下开关，按左边你会撞死五个人，你按下右边你会撞死一个人。你不管怎么样，你都一定要按开关。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办？
如果是逼不得已一定要开关的话，我会选择一个人。
会选择一个人。
对，因为他是，因为这个情况就不太一样，因为他是逼不得已的情况。对，那这个时候你真的要选择五个人和一个人，如果当下我就是得选的话，肯定是选一个人啊。
一定会选一个人。
对，因为这个问题就跟生命能不能量化，我觉得比较不一样，因为它是强迫二选一，然后是你必须按开关的话，那我会觉得当然是一个人比较好啊。
因为其实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生命可不可量化这一块，很多人会去提到的部分，其实是在讨论道德观这一块。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你如果按下了那个开关，去撞死那一个人，而不是去撞死那五个人，那你这样子是不道德的，因为那一个人可能那一个人是无辜的这样子。那你如果说不按开关去撞死那五个人，有另外一派的说法是说，如果说你不按开关去撞死那五个人，你明知道那上面躺五个人，而另外一边是躺一个人，也就是说你这个行为你也是不道德的。也就是说你不管怎么选，其实都有人去陈述说这个是为什么他们认为是不道德的行为。毕竟在我的看法里面，我会认为说你同时已经知道那边是一个人，这边是五个人的情况下，不管你是撞死谁，我的想法就是团体利益最大化。
那如果说现在铁轨上绑了五个人是一个普通市民，然后另外一边绑的人是一个慈善家
总统好
是一个总统的话，可能我不确定，我不确定怎么样啊，但是说不定大家都选了一个人、啊。
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好不好？
好，总统为什么会被绑在铁轨上面？好啦，好，你继续讲。
如果说绑的那一个人是一个慈善家的话，那你会怎么选择？就是那个慈善家，你知道他，你看到他你就知道，哦，他曾经做过非常多好事，他救了很多人，然后他也是本身很有钱。那如果说你今天把他撞死了，那他未来可能就是因为死了嘛，所以也不会去做这么多好事。但是另外那五个人只是普通的市民。那如果就你刚刚的说法，以团体利益最大化的话，那你应该是选撞死那五个吧？
不会，我还是会撞死那一个。
为什么？
因为你撞死那一个，你不会知道那五个人后面会不会因为这件事情而改观。
那如果你已经知道他们还是一个普通市民了，
什么意思？
也就是他们这一生中五个人加起来能做的好事，远远不及于那个慈善家做过的好事。他可能十年之后会让非洲不再有难民。然后另外那五个人呢，只是普通的市井小民，虽然被救活之后，也只是普通的生活。那你会选择做谁？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可能会选择撞那五个人，
就会选择撞那五个人。
对，因为你如果有这个能力在，你一定会知道说谁在后期的团体利益是最大的。
那如果说那五个人的做了好事，跟那一个慈善家做了好事是相当的呢？
那我就会撞死慈善家。
为什么？明明是一样的。
对，是一样的，但是你这种同等的去判断，那对于慈善家来说，在我看来他是一个人，他可能也许他影响到的人，他的家庭，他的亲友，就是那个范围我不会认为是那么大的。但是以五个人来说，他们可能身边的家庭，不管是妻小啊，或者是亲友啊，或者是更多的人，我会认为他们实际上影响到的人会更多。
可是那个慈善家是公众人物，所以以公众人物来算的话，公众人物能够影响的人更多。
那是两回事。公众人物是我要怎么讲，公众人物是，对，他对于可能对于某些人来说他可能很重要。
对。
但是在我看来是那五个人他们的家庭，我会认为那个家庭的部分更重要。对。这是我的想法啦。
嗯，对。
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他并在我的想法里面他并没有一个症结。
对啊，他的确没有症结。
他没有症
结。这是一个没有症结的问题。
那我换另外一种方式问，因为其实你刚刚提到你是比较支持不按下开关去撞，
对，就是不要动它。
对对对。好，那我再另外提另外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跟电车难题有一点点像，这个例子是很像定时炸弹的例子。有一个嫌犯，他在市区里面装了很多很多的定时炸弹，那这些定时炸弹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放在哪个位置上，而定时炸弹他就已经快要爆炸了。这个时候如果他爆炸的话，会影响到的人，就是会杀死的人， 可能有几万，可能更甚至是几十万人，因为他装很多的电视展览这样子。这个时候你是那叫什么刑警吗？
嗯，
你是刑警，你会选择拷问他吗？严刑拷打？
我觉得会。
为什么？等一下，为什么？
因为毕竟坏事是他做的、啊。但是如果你换一个问法，如果今天他是一个市井小民，可是他就是不想讲，他只是刚好知道在哪里，可是他不想讲，然后嫌犯可能已经被警察杀掉了，那要不要严刑拷打他？那我可能选择的是不会。
为什么？他知道炸弹在哪里，
可是他不肯讲。
对，为什么你不会？
因为毕竟他还是无辜的啊。那人的确，人有自己的选择，是要讲还不讲啊。如果我今天严刑拷打他，然后能够拯救这几十万的人，可是等于变相的，我们支持拷问这件事情，等于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其实是需要拷问的。但是为什么如果他今天是嫌犯，我就不要呢？因为我会觉得，今天你做这个坏事，你本来就应该承担这个责任。那因为坏事就是你做的，我觉得确定是你做的人，那当然就是严刑拷打你，然后把你逼供出来，把你就是把炸弹位置讲出来之后，那我当然也是不鸟你啊，因为毕竟这些东西你做的就要自己承担啊。但是那个东西只是那个人只是刚好知道，只是他不想讲。那我会觉得当然不要拷问啊。那如果要拷问的话，那其实现在台湾很多的犯罪啊这些罪犯什么的都是拷问而来的。
OK, 好。我觉得你这个观点还蛮有趣的，因为他也刚好在让我扯出第三个例子这样子。所以我现在还是要讲第三个例子这样子。然后你再去想想看，你再去把第三个例子跟这个例子去做一个对比、
嗯、
看看。因为第二个例子跟第一个例子其实也有一点相似。对。那我现在举第三个例子。第三个例子就是帆船。其实这个事件它是真实发生过的事件。帆船就是有一艘船它遇难了，然后有四个人爬到帆船上面。这个时候这艘帆船上面有一个人，他因为经不住大家，就是经不住诱惑，然后也不听大家的劝告，他喝了海水。结果他身体的状况就变更差。那个时候前期的时候大家还有粮食，还有一些粮食，然后一下子就吃完了之后他们又抓到一只海龟，然后把那只海龟吃掉。结果到后面他们已经没有食物了，也没有水了。这个时候有一个人提议，就是把一个人杀掉，然后剩下的三个人可以继续存活一段时间。也有人直接说，就是那一个身体状况不好的人，就是直接杀掉他，这样子我们都可以存活一段时间。后来呢，这件事情里面就是最后他们真的饿得受不了了，他们后来决定就是杀掉那一个身体状况不太好的那个人，然后把他的身体的肉就是大家分着吃。在过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后来被一艘船发现，然后救上岸。这个时候已经剩三个人了嘛，但是他们被救上岸之后，他们被送去法庭去做判决。那你认为法官应该判他们有罪还是无罪？
我认为应该无罪，因为毕竟是自己的身体，就是你自己是濒临死亡的。那我必须说，人是自私的生物，这个是人性，这基本上是也是所有动物的天性。在这个情况下，如果你要去要求说，你杀掉一个人，然后去吃他的肉，这件事情是不道德的。那如果你就是为了这个道德，然后让船上所有人全部饿死，就只是为了这个道德，我会觉得很违反人性。我觉得判他们刑非常的，就是比较违反人性一点啦、啊。
但是如果这样讲的话，我就扯回第二个话题，定时炸弹那个话题。如果今天像你刚刚说的，那个被绑起来、被抓起来那个人是一个平民，但是他明明就知道，他如果不讲出来的话，会害死几十万人，但是他就是不讲。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不能接受他被刑警严刑拷打？
因为，我换个说法好了。如果今天的例子变成这几十万人的里面有爱的人，我肯定严刑拷打他
啊。有什么？
有我爱的人，
有你爱的人，
我肯定严刑拷打他。我才不管我接下来会被判什么刑，我一定逼问到炸弹出来，我一定直接逼出来。但是如果我知道里面没有我爱的人，可能我就不严刑拷打他了。
所以这就像你刚刚提到的，其实人都有自己自私的一面。
对，这是我的一个不理性的一面啊。嗯，那我自己如果真的要这样，如果要纯理性选择的话，其实我应该是保持着一个观点，就是就算里面有我爱的人，我当然也是 不选，就是一样不考拉他。可是我不觉得我自己如果当下里面有我爱的人的话，我会选择就是一样不一起考拉他。我觉得我一定逼到他，就好像是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一个杀人犯，虽然我主张，我刚不是说我主张废死嘛，
对，
但是如果今天有杀人犯杀掉我家人的话，我可能也是冲过去把他打死，
亲自动手，
对，我会亲自动手，我就是亲自动手，要看他痛苦这样子。可是纯理性来思考的话，就是像我现在什么事情都没发生的思考的话，我是主张废死的。嗯，那如果我自己发生这些事情的话，所以我也不会怪那些家属啊什么的，就是觉得、啊、这个人就是该死，因为我觉得自己的亲人受到这些东西，你会有这个想法无可厚非。但是像是例如说我杀掉一个人，然后结果我在警局的时候，外面有一堆人围着，然后朝我丢石头，我就觉得那些围观的人是不理性的，我会觉得他们就是已经超出那个界限的，因为这件事情
不关他们的事。
对，追根究底就是不关他们的事。那他们去那边丢石头，是想展现自己的大爱，还是看到这个新闻很愤怒？那如果很愤怒的话，那他们是不是只要有一个杀人犯出现，他们就要去那边丢一次石头？我会觉得没什么必要。
好，我先告诉你，就是你刚刚三个例子里面选的三个答案都跟我不一样，三个都不一样。刚刚电车难题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嘛，就是我选的是，就是我会撞死他一个人。第二个答案呢，我先讲，如果说是嫌犯的话，我一定会严刑拷打他，
跟我一样。
对，这个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是一个普通市民，嫌犯已经被杀死，但是这个普通市民他知道所有的炸弹放在哪里的话，我还是会严刑拷打他，
也是公众利益吧。
对，我还是比较站在公众利益，因为我会比较偏向于，如果说今天这个人他你不严刑拷打他，导致这几十万人死掉，后续你会碰到的受到的影响一定会更大，比起这个人。
那如果那为什么第三个你会选择
有罪吗？
对，
好，这个我其实听你讲下来，跟我自己想下来，我不知道谁是理性的，我真的听不出来谁是理性。但是我跟你讲，我的想法里面是比较偏向于法律上面判定的结果是杀人是有罪的。
你的意思是说，法律因为法律规定杀人是有罪的，
对。
那如果法律规定说紧急情况下杀人是无罪的呢？
那他们就可以无罪。
那你自己的想法呢？
我的想法就是，如果说今天他们在判决的当下，法律规定只有规定到杀人是有罪的，那他们就是有罪的。如果说你要让他们变成无罪的，那你就只能一直缓，就是一直延后开庭，把这个法律改掉。
那如果假设你今天是法官，然后你有两个方式，两个不一样的陈述方式，一个陈述方式可以把他们讲成无罪，一个陈述方式可以把他们讲成有罪。他法律在那边没错，可是你可以把他讲成无罪，你也可以把他讲成有罪。你是法官，你怎么判？
那要看什么样的讲法。
怎么样讲法？
我个人觉得，
我跟你讲，就是你要刚刚说杀人就是有罪，对不对？可是法律有个东西叫做紧急避难，紧急避难也就是说，今天如果有一只今天可能你被一只野狗追，那你就跑嘛，那跑一跑，看到一个民宅，然后他窗户是打开的，你就跳进去躲野狗。那个人要屋主要告你私闯民宅，你可以主张你紧急避难，就是你那个时候是被不可抗拒的因素，然后影响到你的生命安全，那你可以去侵害别人的，适度的侵害别人的身体财产。那你刚刚举那个例子，他要就是要看他是不是适度的嘛。那如果假设他是适度的话，
他算怎么样适度？
因为他快病死了，那个人可能经过解剖啊、验血之类的，发现他只要再过两个小时他就死了，可是那个船五个小时之后才会来之类的，这种假设是这种啦。如果是这种的话，那你会怎么判？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会变很复杂，但是我先以你刚刚那个例子来讲好了。你说如果他再过两个小时他可能就会死掉，
对，
那为什么你不能等他死了之后再吃他的肉？这样就不等于是，
因为我不确定他什么时候死啊。
对，不确定他什么
时候死，我也不确定我什么时候会被救啊。
但是你杀他就是有罪啊，
所以你这个东西是比较看法律。
这个东西我比较看法律，
我怪。
这就好，我觉得这样听起来真的有一点怪，但是对，我真的会比较偏向法律那边。其实你要主张紧急什么，刚刚那叫什么，紧急避难，
紧急避难，
紧急避难。如果你要主张这个方式去解说它是合理的部分，就像我们如果说在正当防卫情况下，我先不讲台湾法律啊，台湾法律好像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你在正当防卫的情况下不误杀对方， 可能会被判无罪。
对，
在国外是有这种情况的，但台湾好像没办法。
台湾可以啊，只是
台湾可以吗？
只是
难度很高。
对，这个就比较像。
对，所以因为你刚刚讲到这个紧急避难，跟我刚刚想到正当防卫这一块，其实你要说如果在主张上面是能解释这一块的，那我能接受他们无罪。
可是你也可以判他们有罪，你一样可以判他们有罪。所以你在选择有罪 50%, 无罪 50% 的情况下，你会选择无罪。
如果说就像你刚刚提到的紧急避难这一块，我会选择他是无罪。
所以意思就是你自己本身其实也觉得他应该无罪吧？
我自己本身是觉得他是无罪的，其实是这样。我先表明我的态度是，我刚刚会说他是有罪，是因为法律上面判定他是有罪的，但是我自己觉得他是无罪的，因为你在紧急状况下，你只能用这种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你不如果说你不杀掉这个人，你没有办法让剩下三个人活下来。就像我前面提到的，我比较看重团体利益最大化这一块，所以我会主张杀掉他，然后以他的血肉来换取三个人活下去。那当然后面还有扯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今天你吃完了他的血肉，船还是没有来，那接着你是不是要就是杀下一个人？那如果说还是没有来，就杀到只剩最后一个人。
对，
是这样没错吧？
是啊。
对，我也是支持这个做法，因为站在我的角度，就是今天你不是当事人，你不会知道当事人他们的当下有多么的紧急。
没错，
对，所以我其实扯回来，好的，我这没有在嘴哪一个职位或哪个法官，没有，就是今天如果这个法官他在这艘船上，他有办法百分百保证他不会做一样的事情吗？这就是我在这个事情上面的观点。
对啊，的确是啊。
因为你如果说你就是知道你不杀掉他，那你跟你的其他两个同伙就是没有办法活下来。对。那当然我们再扯回来另外一个问题点，就是今天这件事情是，如果说今天这件事情不是杀掉那个人，而是抽签决定，你认为该不该杀？
你说该不该，当下该不该杀吗？
就是因为原本有四个人嘛。
对。
四个人，如果说
身体状况都好，
对，可能身体状况都好的，或者是有一个人身体状况不好，但是这个时候有人提出说，我们可以抽签决定谁被杀掉。如果这个情况下，你能接受他们有一个人被杀掉吗？如果你身临其境的话，你会是其中一个人，而有人告诉你说抽签决定，看谁要当牺牲的那一个人，你会接受吗？
不会。
为什么？
因为其实如果我身临其境，就算有一个人，就是我现在自己想的话，我会觉得，就算有那个人死了，然后其他两个人在吃他的肉，我也不会去碰他，我也不会去碰他那个尸体，绝对不会，我宁愿自己饿死。
为什么？
因为我自己的，这是一种感觉，就是自己的道德观会觉得这样子做不好。
没有，我能理解你认为这样子做不好，可是为什么你会同时支持这样子做的人，他们可以是无罪的？但是你又不愿意这样子做，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不同道德观啊，我的道德观跟你道德观一定不一样啊。
你是说就是可能我们每个人有自己的原则在？
对，那我自己本身不能接受这件事情，那他把那两个人把那个人杀掉之后，我也不去吃他的肉，基本上完全不关我的事。那为什么我要去接受抽签这件事情？我不会享受这个利益，为什么我要享受这个责？为什么我要负担这个责任？
没有，当然，如果说你不会享受这个利益的话，你当然不需要负担这个责任。
对啊，那如果说他提议抽签的话，我一定会说我不要抽。那等一下你们三个抽完之后，谁杀谁也不干我事，我绝对不会吃。
那你如果一定要吃呢？我这样有没有很欠扁？
一定得吃的话，我基本上就觉得抽签哦，一定得吃的话，可能就一定得抽啊。
好，那我跟你讲我的另外一个想法。刚刚有说三个人跟一个身体不太好的人，总共四个人抽签去决定谁是被谋杀的那一个。当然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说法，就是被抽到那个人可能他自己自杀，不用有人去谋杀他。那我的想法是，好，先假设我们都要吃肉，都要喝他的血，这样的情况下我会做另外一个选择，我会先下手为强。
你是说如果我抽到啊，是我要死，我就直接把那个三个
不是是抽签之不是没有不是啦，不是这样玩的。这样太犯规了。我们先假设我们体型都差不多，我一个人打不过两个人，好不好？我说的我会先下手为强的意思是说，不是有一个人他身体状况不太好，那在后续的照顾上面，或者是要分给他的血跟肉上面， 他要的东西一定会比其他两人更多，因为你必须要让他的身体恢复到正常状态。
对，
所以你一定要更多的照顾。那我会做的事情是，我会先下手杀掉他。
你是说在提议抽签之前？
之前啊、应该说有可能有人提议这件事情，我就会先把这个问题先讲出来了。因为在我看来，我们先不去讲说就是我是不是怕死这件事情啊？对，这个我们后面再来提。今天这个人他如果说你要分更多的肉给他，更多的血给他，可能会导致另外两个人更早要决定下一个死的人是谁，因为你不会知道救难的船什么时候来，所以你如果要分更多的血跟肉给这个身体比较不好的人，那你们就会更提早去决定好什么时候杀下一个人，因为你们的肉一定没有那么多嘛。所以我的选择就是先把这个人先杀掉，但是如果后续再碰到一样的问题，就是我们把这个人都已经吃光了，
剩三个人，
对，剩三个人，然后还没有等到救难船，要再一次，我会选择抽签，这个就无关个人利益问题了啦，因为毕竟我也是其中一员嘛。
那如果今天船上四个人，然后好三个人好了，然后那个身体虚弱的是你爱的人，然后另外那个人是陌生人，然后
三个人吗？
三个人，然后陌生人提议抽签，你会选择什么？
好，我先说我的理性判断是我会先杀掉那个我爱的人。
嗯，
好，我先说我这是我理性判断，这是我理性判断，但是我相信在当下我一定没有这么理性。
对，当下你一定是过去跟他硬干。
对，我已经过去跟他硬干，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跟他硬干。
嗯，
对，因为我自己个人其实我很向往就是当一个非常非常理性的人，但是你要我说要我放弃掉感性的那一部分，我相信我自己是办不到的。所以你要说我的那个我爱的人他身体很虚弱，理性上面判断的话，因为像我前面刚刚就是讲到的我自己的观点啊什么的，我的选择的确应该是杀掉他没错。
对，
但是感性的部分一定会阻止我这样做。
对
对，我一定会去跟那个人硬干，反正要嘛就是，
对啊，要么就是我死嘛啊，
对，要么就我死，他先吃我的肉嘛。
对啊，
吃完我的肉，如果说真的不行，那我真的没有办法再。
对对
对
对
对对，不会，我就像变成鬼，我要把那张船翻了。对了，反正就是这个事情上面，其实摆在我眼前，就是你要我说，我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理性的去讲每件事情。的确，我从刚刚为止到现在，我试着保持一个完全理性的状态去解释，但是。你要我带入感性的部分的话，那我就没有办法，我就没有办法按照那个模式去走。而且是全，你会发现，当我带入理性之后，所有前面的话题全部，前面的例子全部都会推翻。
对啊，
比如说第一个电车难题好了，刚刚我说我会选择切下去去撞那一个人，然后那五个人就是让他就是救他们。我原本的想法是这样子，但是如果这个人他是我爱的人。
对，
那事情就完全不一样，就我的选择可能就真的不是这样子。
如果说今天是你不切电车会撞死那一个你爱的人，和你切电车会撞死那五个无辜的人，就感性上来说，你也是选择，
我也是选择切，
你也是选择切、啊，
我也是选择切，就是去撞那五个，
我也会选择切啊。
好，就是我不觉得，就是这我们刚刚讨论的，不管哪一个问题，其实在我看来，它并没有一个。正解，其实我们前面就提到，就是我们讨论的问题里面，其实它并没有真的绝对的正解。
对，
所以听众朋友们不要认为说，诶，为什么我要这样选？为什么我要那样选？就是我这个想法是不是很自私？其实我在扯回来，就是我觉得哲学其实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内心的本性。我觉得它跟心理学很像。当你在做选择的时候，你会看出这个人他的个性会是什么样一个个性。当然不会说完完全全一样，但是。多多少少会看得出来一点，对，那不要为了这种事情吵架，好不好？对，我们真的是很平静的在讨论这件事情。
对，刚应该还好啦，
刚应该还好吧？
只是因为我觉得哲学就是你刚刚说可以看出一个人本性嘛，我觉得不能说他本性啊，就是他的价值观是什么？
对，
我觉得是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价值观。
是，
对，
是，
那他的价值观跟他的本性，我倒觉得我们可能在船上选择跟陌生人硬干，那个才是我们的本性。但是我们的价值观会觉得应该杀掉那个虚弱的人，
是啊，
对啊，
啊
那这个就是理性跟感性的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理性跟感性的一种碰撞，
对，
对吧、啊？看到时候是哪一边占上风，这样子，
对啊，我自己会觉得我一定是感性的、啊，
我的话，
我一定不是那么理性的人，
我的话，我应该也不是那么理性的人。
我也会希望，我当然也会希望，就是纯理性思考啊，因为纯理性思考真的是可以看清很多事情，
对，
可以让避免让你冲动行事，然后走很多错路，
真的，
那也不会浪费那么多时间，花那么多成本去做那些你本来就不应该去做的事情。可是真的是事情来了，你想也就是你想也想不到，那你真的是当下做的选择，全部都是被感性蒙蔽。
好啦，这集先到这边，那下集再见喽，拜。